something to thaw.
12章的哈，
你们都有水吧？
都有，都有，都有。创世纪十二章我们讲，上次都查完了，我们今天应该查到13章了，就是亚伯拉罕与罗德，亚伯兰与罗德。那之前我们上次我们先回顾一下，上次其实讲到就是亚伯兰怎么出亚兰的啊，先出乌尔，然后出哈兰。先出乌尔再到哈兰，然后呢他当中去了一趟埃及啊，其实就是两个故事，一个是他被神呼召出来，这是非常大的信心，我们上次有分享，因为他们是在那个族长时代，如果一个小的家族冷不丁分出来的话会有特别大的危险，然后他不但先从乌尔出来，然后又从哈兰出来，等于他是完完全全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这其实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信心，就是死就死吧的信心，就是我相信神必看顾我，死就死了。你的很多很多的圣经上以斯帖也好，这个大卫也好，这个后来的保罗也好，都是这样显现出来。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主手里这个信心，然后紧跟着呢讲完这么大的信心，马上他就讲到埃及他的软弱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地上就是这样，我们可能前一分钟特别特别属神，像彼得前一分钟就说你是基督啊，基督就夸他啊，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后一分钟就说我不让你上十字架，主就说他你是个撒旦，你对我后边去，所以我们在地上不用太受这个搅扰啊，就是我们可能前面觉得哎呀我真是特别有信心啊，然后突然之间我好像信心不知道到哪去了，我就觉得我特别不堪啊，我怎么变成这样呢，很正常，弟兄姊妹不用太纠结，我们人的高峰和低谷啊就是这样的，那个成圣的路啊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那个螺旋形上升啊，波浪形前进啊，就是你上一个山峰呢它很快会下来，但是呢你前进三步呢你可能只推一步，或者前进三步你只推两步，你总是在往上走的，这个什么时候你会知道呢，你回头看呢比较你自己和一年前两年前三年前，你会发现会有很大的变化，但是你比较三天前五天前呢可能你发现你是倒退的，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亚伯拉罕也这样，前面那么大的信心带着一家子就等于进到了丛林里去，他也不怕，后面一去埃及就说他妹妹是他老婆，是他妹妹是吓得连老婆也不要了，其实他不认他老婆是他老婆的时候，其实这个软弱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他等于他明明知道这个后果很可能会是妻子会有危险，所以我们人就是我们人的肉体就是这样，就是没有持续性，我一直用这个脱圣经跟大家去比方，你脱一本书你脱住的那一刻你是显得特别有力量，但当你手酸的时候你一松框就掉地上，但是上帝的律是永远不变的啊！我昨天还在跟你说这个神的律，比方说他到零度以下他就结冰，他不会等的，不会说这次零度以下不结冰，他一到零度以上他就开始溶解，就是神的律，就是你万有引力，你不会说这个人从楼上跳下去不摔，那个人摔，他不是，他都是一直不变的。神的律就是这样。那我们人的肉体就是，可能这次我能拖着3个小时，下次我只能拖1个小时，啊，所以一定不要受我们的主观的感觉来影响神，就是神是不变的，我们常常变，所以不要透过我们的理性感性去看神。一定要从神的话来看他，大家明白这个意思？我们的感觉是不准的，就比如说你感觉好像先生这次情绪不好，是不是他身体不好？不要相信这个感觉，不要相信这个感觉，千万不要相信这个感觉，可能他有很多的原因啊。你就但是我们常常会自我，就我们里面灵里面的那个情绪或者思想会自我发酵啊。就是为什么圣经里会看见苦读啊，在某一好像是哪一卷新约书信里讲到那个苦读是 很多罪里面的他排在第一个，就是苦读这个东西，它是会自我形成。比方说很多年前某个人得罪了我，然后呢我没有原谅他，然后就存下来了。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就算这个人这么多年再没出现过，这件事情他会自己在我里面产生作用的。我一旦想起他了以后呢，我又会自己伤害自己一遍，又会对他的恨加深一遍。这就是灵的表现。这就是灵的表现。这个是动物是绝对不可能有的。绝对不可能有的。一个羊绝对不会记得一个曾经把他的小羊吃掉的老虎。不会记得的。不会记得。他不会记得说，哎呀，这个老虎曾经把我前面那只小羊吃掉了，我十年前我真是后悔啊，我痛啊，我现在好不容易看见他，那个花纹是这样的。没有的。没有的，甚至他没有看见的，他也不会想起来。哎呦，我又丢失了，我的好伤痛啊！没有的，这灵就是灵，它存在里面的东西，它就会一直出来，然后它反反复复伤害你啊、这就为什么你要么是罪的奴仆，要么是义的奴仆。对，你要么被苦毒抓住，你要么被神的爱所吸引啊、你就是这两种，你不可能有第三个选择。你说我交给自己，交给自己就交给苦毒，对吧？我们上次礼拜四我们其实就已经讲了罪的这个，对吧？你一交给自己就是睡到太阳平息，没事去平顶上晃荡，这就叫交给自己的。结果就是你控制不了，然后哗哗哗就交给自己就交给罪。这是没有哪个人说你交给自己，我一大早清早起来去读经，没有，这一定是被他吸引你才会去做这事。你交给自己一定是睡到 大半晚上出去乱晃的，然后不小心被罪吸引。对，所以这个里面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一切的这个灵里的这个罪也好，苦毒也好，脏东西也好，其实我们若不是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一点一点的靠主去洁净啊，我们没有办法去对付它。所以呢，我们不要受成圣过程当中的软弱跌倒而搅扰。就是你得救的那一刻呢，就已经被关在方舟里了啊、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一定会有倒退的。其实你知道以色列人不停的在在那个列王记里面和那个历代志里面反复讲到，他们一会儿好一下，一会儿坏一下，一会儿好一下，一会儿坏一下，包括在旷野，一会儿好一下，一会儿坏一下，讲的全是预表我们在地上基督徒成圣的路。他无非就是什么呢？他是用几代人来讲的这个事，对吧？他一代人好，对吧？士师，你们都读过士师记，国中太平了40年，然后又败坏，又太平了40年，又败坏，对不对？你们读士师记是这样，有没有这感觉？然后呢，你去看那个，特点就是，谁又奴役了他们18年，谁又了奴役他们7年，他是好个40-50年，坏个10几年，好个40-50年，坏个10年，他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形象的比方，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每个基督徒成圣的过程中都是这样的，你是一定会有，所以我们。盼望大家不要用一个定罪的眼光去看亚伯拉罕卖撒拉哈，我觉得这个我们不要用这个词啊，不能说亚伯拉罕卖老婆、啊，这个其实已经有定罪的心在里面啊。其实神都没有这么说，神都不是这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就是我们都有自己的软弱，弟兄有弟兄的，姊妹有姊妹。那亚伯拉罕无非就是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他真实的表现出一个信心之父也是这样的，那更何况我们呢？所以在主里，我们第一重要的就是你要客观的认识自己的状态啊，就是我们不是说我从信主那一刻开始我就变得跟耶稣一样好，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们也不可能像亚伯拉罕那么有信心。所以
撒拉的信心是不是比亚伯拉罕还要？
也不是，你不能这么看，因为撒拉，你知道夏甲和亚伯拉罕接受夏甲其实是出于撒拉的。所以每一个人， 这你讲到的问题其实是每个人在不同的点上信心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就像魏红姊妹她可能在父母的生死上她是有很大的搅扰，就是这个对她来说她是不能跨过去的。然后神的恩典就在于呢帮助她，在神的恩典里帮助她跨过去。但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是健康，有些人可能是事业。这就像一个一个小房间。
顺服丈夫上面就特别容易。
对。
对，他就但对很多人来说是非常。
对，就萨拉在顺服丈夫上面，他非常容易。
第二次被卖，他都没有苦读，他接着去。
他非常容易。这个不管。
这方面就没有。
对对。这个你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从我们要从圣经里的每一个人物的角度来看，顺服丈夫是一个神的命令。相信神的应许也是神的命令。那为什么萨拉在顺服丈夫上她做得很好，但是相信上帝告诉她你一定会怀个孩子上她就做不到了？
对对，
对不 对,
对，
但是有的人他就相信上帝会给他一个孩子，
那那个就相信，那病状力就做不到，
他就做不到。因为每一个人他的点真的是不一样，真的。就要等会我们讲到罗德最大的软弱，罗德是得救的，罗德是个义人，但是他最大的软弱也是我们在地上很多很多人，尤其是弟兄男人的软弱，就是世界，就是世界，世界的吸引不单单是钱财，就是世界有很多吸引，比如说我过日子过得舒服啊，对吧？我不愿意住帐篷，我要住得舒服一点，对，我要有上下水，对，我不能这个住帐篷没有上下水，我要很多方便的交通工具，我不能每天就是靠脚走来着。这个世界的范畴是很大的，就是罗德最大的弱点就是这个。但是呢，哎，他还是会畏罪畏义哀痛，对吧？就他看见别人犯罪，他还是不舒服，他还是他的义心天天忧伤。彼得前书也讲过，对吧？所以，这个你不能用哎，你怎么还贪恋世界，然后一棍子把他打死？这不是这么样。你说哎，亚伯拉还卖老婆，至少这点上我比你强，所以上帝一定更喜欢我，这是非常骄傲的逻辑，你知道吗？就是你不能因为说哎呀，你看你这大卫还最后还杀人，说我至少不杀人吧，哎，我比大卫强，这跟他不是这么回事情。我们每一个人有自己跨不过去的点，所以上帝要我们什么？你回去看你自己跨不过去的点，你不要看你能跨过去的点，能跨过去的点当你看见了你感谢神，然后呢你去帮那些跨不过去的，你去陪伴他，你不要去定他的罪，在你自己跨不过去的点呢，你去求神的恩典啊，这是神真正希望我们有的这个态度。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萨拉的信心更大，神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就是因为呢上帝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是最难的。那按我来看啊，的确信心它是有层级的，让你献以撒这种事呢，你是做不到的，你是做不到的，
每个人都做到
的，你是做不到的，妈妈是肯定做不到，其实爸爸也是做不到的，
对，
你不要说你能做得到那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你让你一家一族从一个非常安逸的状态能带出去，这其实你是也是做不到的。所以亚伯拉罕他到死他都没有看见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个应许，他还是没有软弱，他还是没有不信，这个你也是做不到的。比如上帝给老王一个应许，说我要让你这个你的后裔像天边的星海边的沙，老王都死了发现只有一个儿子，心想啊，这
死之前都不干，
对不对？你说这不 power 吗？用咱中国北方话来，你这不 power 吗？你这吹吗？你这是，他依然相信。所以没人，你知道人的信心啊，他是需要环境来给他一些印证，他才会更信的。
是，印证的越多就越信。
对，但这个信心是很小的，真正大的信心是没有环境他依然信，一点环境都没有他都依然信。为什么呢？你比较耶稣和他的门徒你就明白，传福音最有果效的是他的门徒，传福音最没有果效的是耶稣， 耶稣出去传的地方都是别人不信的，比如加百农啊、伯赛大啊，都是这些地方，一个都不信，他就跺跺脚上的灰走了。他说以后那个索多玛受的比你们还好受。你反过来想想，为什么是这样？就是上帝看耶稣配得，才把这地方给他。比如我去传福音，我传了半天，一个都不信，我都跟200个人说了，一个都不信。我第一会怀疑，我真的应该做这事吗？我是不是该回去在世界里工作？这不适合我做，对吧？我已经很谦卑这么想了，对不对？第二，我讲的对不对啊？是不是我错了？对吧？这是非常正常的。第三，那前面两个我还是谦卑了。第三个什么？这帮小子就该下地狱，绝对全部。上帝，你让他们下地狱算了吧。
太差了，
太差了吧？早就该让他们下地狱了。下次我总结一个道理，先讲地狱。对，这帮人不让他们了解这个上帝的本性，他们是不会了解。神就是先要审判他们的，所以神是看耶稣配得，才给他去传半天传不到的地方。这是什么？他没有环境他也相信，
对
吧？那些彼得他们传了就信的，回来这是拍屁股跺脚高兴坏了，你知道吗？说哎呀，鬼都服了我们，你知道那是为什么？因为他需要那个环境来喂养他的信心，明白吗？所以就像 Kevin 叶弟兄，我你知道我怎么看待这个事？我以前在另外一类的教导里，我一直认为，当一个人陷在极深的病痛里，这个病痛很可能是癌症，甚至不能挽回的病痛里，我觉得或者是他信心不够，或者是他有罪，或者是他没有恒久的跟神求。我现在不怎么看，那个就是比较偏灵恩，偏这个，不是太合圣经的那一类教导。我现在觉得这就是神看他配得。什么叫配得呢？就是神知道他一定会得胜，在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所以我现在为什么不担心呢？因为我知道我不配得，所以神不会给我。所以我原来的觉得我不会碰到的原因是我比较义，我比较有信心，我比较好啊。那个得到的都是他没有信心，他不好。现在我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神的圣徒，如果他真得到了这一类的待遇的话，那一定是神看他配的。
但是好像觉得有点太惨了。
没有，因为他是喜乐的，所以惨或不惨，你一定得问当事人。你得问当事人，就像一个妈妈，她带孩子，别人说：“哎呦，你好惨哦，还要洗尿片，哎呀，还半夜不睡觉，你真的好惨，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妈妈说。你是不是有脑子有病啊？是不是啊？会不会啊？你觉得这还用说吗？我当然要做了，我很喜乐嘛。对不对？
他经过这个事以后，他的信心又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又近？
对，因为没有一个人看着生孩子说：“哎呀，好像很幸福，很舒服。”但是为什么这个妈妈觉得很舒服呢？她高兴呢？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就像我们去这个。服侍，不跟着长老去服侍一些弟兄，你为什么那么开心？你为什么很喜欢去做饭啊？什么？这个，你这个时间浪费的，你不去滑雪，你跑那去干什么？哎，他就是开心。对，所以外人看看，他不能理解你这个。你有很多，你抽个麻将也是个事儿嘛，对吧？你跑那去做饭，你保证，对不对？你跑那儿待着，一帮你都不认识的人给他们做饭，对，他就喜欢。所以这个你。开不开心，惨不惨啊？是当事人，你得问他自己。对，所以我昨天也跟 Karen 弟兄稍微聊了一下，我觉得，他里面的喜乐是大的，
嗯，
信心是大的，而且经过这样的以后呢，他对神的认识就更加深了一层，这是他不经过所不能得到的，所以，16节的道是非常正的，非常非常正，对，这才是真正。神盼望我们得着，就是他在你没有信心不够的，他对你的信心特别了解，所以他不会给你超过所你能受的，所以他让这件事情在你身上发生的时候，你就一定相信你能得胜。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你千万不要怀疑，你不要怀疑这件事情是冷不丁不凑巧倒霉到你身上，不是的。因为你在得救了以后，神每一步都给你量好，在我们没得救以前他尚且这样，更何况得救呢？对吧？没得救以前他尚且不会让你得超过你所能受，对吧？我们那次分享大卫的这个罪的时候，对吧？大卫是真的是神就是看他配得，他就从平顶上晃到那一刻到背后，你说多少小概率事件发生了，对吧？他在这当中只要神稍微给他拦掉一点，他就不会走到那一步，他那个罪就停在某一个更小的阶段，对不对？对吧？你们都是一步一步，你们自己去看，对吧？我的那次都跟你们有分享过的，那神就看他配得，才让他一步走到底。那一步走到底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他一次性的看清楚自己是出母腹就是犯罪，就他回想一下整个过程，发现他其实没有他想的那么厉害，他根本对付不了那个东西，对吧？当他做错事，他就想 cover up， 他就想遮盖，遮盖不了，他就想用更不好的方法去遮盖，他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没他自己是没有任何的能力从里面自己跨出来，对吧？他睡到半晚，他就想去晃荡，想去晃荡，他就想乱看，乱看他就想继续做坏事，就哒哒哒，就一步就下去，然后他每一步他自己都走不出来。他的确是经历了这样的看见，他才能写出诗篇五十一篇，否则他是不可能被神所用写出的。当然，诗篇五十一篇是圣灵带着他写的，但写的这个人本身那个器皿是得是洁净的，他不能借着我写，因为我里面很多骄傲，我写着写着就觉得，我其实还是有一点意，我大概五岁才是罪人，你知道吗？我十岁才撒谎的，你知道吗？我是不可能从，因为我本身是没有被神对付到那个程度的，所以你要知道，神是看你配得，他才给你，这就叫向着标杆直跑，不是每个人都配得殉道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一切的坏事能临到你，但是呢，你以后到了天上，你就知道父的爱啊何等的长阔高深，体现在他是每一步每一步良好的。你每经历一件事情，你的信心就会大一点，又会大一点，然后你以后再面对同样的事情，你就会哈利路亚，你就不会再不会害怕，就真的自由了。就我们在很多的房间里都是被捆住的，父亲就是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给你解开了，然后借着的事情就是这一件件小事情。所以亚伯拉罕去埃及，把萨拉认作妹子，其实就是对他信心的一次提升了，就是一次提升。所以也不排除未来献以撒和在这些事情上对亚伯拉罕都是有帮助的。就我这是我自己默想的领受，对，因为。对，这其实是生死的关了，他自己的生死和他这个以撒的生死，他其实是要去思考生死的问题了，就是借着这样的事情，他是要去思考生死的问题。对，我们继续往下，13章哈，今天我们讲罗德是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人。我们先把13章读完吧。从我然后带老王过去，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
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
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埃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
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与亚伯兰同姓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
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
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却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
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
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
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吧。渐渐挪移帐篷，直到所罗门。
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
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
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之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
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好，你停在这儿。圣经在创世纪里，它有三组人物哈，都是对亚伯兰和罗德、以撒和以实玛利、雅各和以扫，三代人都有一个对立面。圣经其实它简所有这些记载啊，它都上帝都是特地挑选了留下来的啊，就是你看它就像我们写历史书，我们会挑一个角度去写，比如说写这个中国的历史，讲到这个什么唐朝啊、贞观之治啊，对吧？你会讲贞观的年间的很多事情，其实你是要表达你想说的一层意思。比如说你要贞观之治是因着土地什么什么来的，那因着什么这个什么改革来的啊，那你会找很多的例子来证明。写圣经的这个神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理性本来就是从他那来的，所以他也不是记流水账，也不是想起来写什么就写什么，他是刻意把这个记载留下来的啊。那有意思的是呢，创世纪里面一共五十章哈，应该是五十章吧，五十章，前面二十五章和后面二十五章啊，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就前面他讲创世只讲一章，讲人犯罪讲了三四章，讲这个亚伯拉罕和以撒两代人呢讲了十几章，讲雅各一家人和他的儿子讲了二十五章。讲摩西五经只讲了五卷书，讲以色列人的起起伏伏讲了几十卷书。所以你是要看上帝不会浪费笔墨的，所以很多人会觉得他为什么讲了前面，就像你会提前面出埃及记讲了，他后面怎么生命记又讲了。你要记得神绝对不浪费笔墨，他讲的一定有他的道理，一定有他的原因。所以包括他讲利未记里面那么繁杂的那个细节献祭都是有，我们盼望以后查到的时候我们一起再来分享，他都是有他的原因的。所以尤其有的刚刚读圣经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有几个难点他读不下去，比如说先知书里面常常像念诗一样唱歌，讲着讲着老审判啊，说一会儿审判摩押，一会儿审判亚门的，然后老说以色列人，我把你们抛来抛去哈，大家就读不下去啊，不知道上帝想表达什么意思，因为跟我们没什么关系，讲的都是以色列人啊，好像。然后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在读摩西五经的后面啊，出埃及记读到一半再往后就很困难了，一会儿讲这个律法那个律法，跟我们没什么太大关系，对吧？去那些律法其实离我们以现实的生活其实有点远了。赔什么你赔什么几头牛几头羊的，你现在也不会这么去赔人家哈。还有这个大的这个难点就是启示录啊，你读了半天也不知道。对，所以常常有人开玩笑说这个读圣经老出不了埃及啊，老启示录老见不了主面啊。旧约出不了埃及啊，新约见不着主面啊。所以这里面呢其实 其实重要的是你要跳出来来看。就像呢，我常常用这个来举例子，就是读《红楼梦》哈。就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读《红楼梦》。就你一开始冷不丁去读里面的细节的时候，有些细节不是每个人都喜欢。比如姊妹很可能喜欢里面什么化妆啊，什么装饰啊，对吧？这个，然后弟兄喜欢里面的细节，可能这个勾心斗角啊，这个你谁骗谁谁，啊，这各种政治啊。但是呢，曹雪芹他都不是这个意思，对吧？他有他的本意，他要你跳出来看。他可能我不知道他的本意是什么啊，但是我瞎说，可能他的本意想让你看一个家族的兴衰，想让你看这个人世的，他可能上到一个层级，对吧？人世这个起起伏伏的苍凉，对吧？就是你可能一下子起来，一下子，对吧？他可能是比较表达一个比较哀伤，对对。所以圣经也是一样，这个作者我们的神他是有原因，他是要表达一个意思给你的。这就叫保罗说的字句使人死，经意使人活，对不对？保罗有没有这句话？对，他说字句使人死，经意使人活，在哪一卷书哪个书信里我记不得，他就讲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去了解他的经意，他并不是在这个里面去告诉你一个命令啊，因为他说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嘛，你总之知道了他的总纲，你就能行出来。但是呢，当你不明白他什么叫做他的爱的时候呢，你怎么样行他的律法都行不出来。所以他的经意使人活的意思就是你要去从整个圣经里啊，你要读到他是个什么样的神，他是个什么样的爸爸，我们是个什么样的人啊，爸爸想借着这些话呢告诉我们什么样的道理，然后我们不一定非要再去走过这一遍。就像这个罗德做的事情，我们在里面就能看见我们的影子。所以上帝把罗德留下来，其实就想让我们看见罗德是什么样的。上帝把亚伯拉罕留下来，就想让我们看见上帝是什么样的。明白了吗？为什么我要突出这两个对比？两组人，对吧？你们有没有概念，对吧？两组人，亚伯拉罕、罗德、以撒、以实玛利、雅各、以扫，左边的那一组全部都是看得见神的形象，右边的那一组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对不对？然后你再往后，每一个士师时代的对比都是有的，对吧？那个约书亚时代有没有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败坏？有的。士师时代每一个士师和对应的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败坏有没有？都有的，对不对？他每一组全都是有对比的。你去看整个的圣经，先知就是神的形象，对不对？整个以色列人就是我们自己，他全部都是在讲这一切的。整本圣经其实就在告诉我们，你要了解天父是怎么样的，然后呢，你要了解你是怎么样的。完了呢，你不用自己去把所有的事情都经历一遍，那样太痛苦了。你们明白，这神是因着爱来着。我们在罪里会不会学到经验？会。但是你是不是必须要吸完毒再戒毒才知道毒品不好？不需要的嘛。我们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去做的。阿门，对不对？我们有多少没有做？你杀过人你知道？你怎么知道杀人不好？你怎么杀？你没杀过人你怎么知道？你知道不好的，你不会去试的，你不会尝试的，你不会尝试去吸毒的，因为你知道那个完蛋了，对吧？你不会尝试让自己先变成300斤再瘦下来，才知道瘦的宝贵。我看你们每个人都很注意健康，你咋不先胖起来呢？你怎么知道就瘦呢？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你知道，所以上帝告诉你们，你知道的事你就应该去做。但是以前你们不知道，你是眼瞎的。那我怎么让你们知道呢？读它。现在明白了吗？读这本书的最大的目的，最终极的目的就是什么？洁净你们，让你们明白什么事情你不要去试了。就是让你看见罗德，你知道什么都要试了，然后让你明白他是怎么样的，因为你看不见他，然后你怎么跟他有爱的关系，对不对？因为你否则你不给我吃冰激凌， 你就不是我爸。没有这样的爸爸，我就觉得好爸爸就应该是要什么给什么。有没有可能？完全有可能，因为是你眼瞎嘛，不是个爸爸的问题，对吧？所以我岔开来讲这些，其实就你十三章其实就已经显出了，十三章是把亚伯拉罕和罗德做的最好的一个对比啊。我们一段一段往下看，你就会看见啊。第一，你看这个一节和二节，他从埃及上去了以后，他就整个金银深处就极多。我们上次查经提到，他的祝福不是因为他的义，阿门，你们千万记得啊，不是因为他卖老婆他祝福啊，你千万把这不要把这两件事情连起来。神爱我们，不管我们在罪里还是在义里，他都爱我们，他都愿意把祝福给我们，明白了吗？所以亚伯拉罕他的祝福是从头到底神就一直给他的，因为神认他是个义人。为什么认他是个义人？他因为他有什么？
信心。
信心，明白了，就是一个字，就是信。你信的那一刻，神就认你做义人，然后他的祝福他一直给你，这叫特殊恩典。在你不认识他，你没有信的时候，他有什么祝福给你？普遍恩典，他什么都给你，这山上滑雪他也给你，阳光雨露他也给你啊。然后呢，他也不是说你做什么坏事他就立刻惩罚你，他的忍耐他也给你，对吧？因为他给那恶人他也给你。但是当你信了他以后，他对你的祝福他就是特殊恩典的祝福，他就一直会下来。这里面呢，除了我们的救恩，也包括他认为你配得的那一切东西。什么叫配得呢？亚伯拉罕配得金银财宝。为什么他配得？因为他在金银财宝上得了对付，等会我们就看见了啊，得了对付，就是他是被对付过的，他在金银财宝上是自由的，他就是配得的。为什么神看我不配得手术住院住四个半月快死了呢？因为我会
受不了，
我不是受不了，我会远离神，我会埋怨，
怎么这么倒霉的事到我身上？
对，我会远离他，是吗？就是我说你怎么这么对我呢？我说我对你那么忠心，你怎么这么对我呢？其实这个根本跟神没有关系，你知道吗？就是这一切的事，神让我们领导，这个源头都不是来自神的，源头都是因为这地上有很多的罪，你知道吗？对，就像比如说我在一个环境里，有污染，那我就得接受这个污染的结果，这跟神有什么关系？他保守我没有受污染的影响是他的恩典，但他不保守我也不是他的罪咯。谁的罪？虽然不是我的罪，但是是我在这一群人当中一群人的罪，对吧？这就父亲吃了酸葡萄酸倒儿子的牙嘛，这个是这样，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彼此伤害啊。你不能说哎，你为什么造成污染？你也造成了，你坐没坐过汽车？你坐没坐过飞机啊？你坐过，你不要怪别人，因为你也造成污染，是不是？所以这一切呢，我们不能怪神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所经历的这个事呢，都是这个罪的大范围哈，全人类的这个罪延续下来的后果。但是上帝会因着他的恩典，他会给我们挡掉很多，但是他量给我们所能受的呢，一定是我们在这上面有自由的。就像亚伯拉罕得金银财宝，很多人说为什么神给一些圣徒钱财，他不给一些圣徒钱财，这个区别在哪呢？最根本的第一个区别，还有后面还有很多的点，因为神可能觉得有很多的可能性啊，比如说保罗有没有对付？他也对付了，但是为什么不给他？也不是派他去做这个事儿，你明白吗？因为给你的多，问你要的也多，你手里拿一堆钱，最后带到棺材里是有大麻烦的，所以上帝他要给你这个，他是要你用出去的，他是问你有用处的啊。就包括亚伯拉罕，等会我们会来分享啊。那他保罗对没对付？对付了，神也没有给他。但是呢，第一最重要的就是他在这个上面一定得自由。他没有得自由，上帝不可能给他，因为给他就是害他，对吧？比如说我在钱财上没有得自由，表现就是什么呢？我总嫌不够。钱财上的捆绑有很多种啊，这个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讲的那个财主的故事，他这样 第一，他什么？他贪婪。贪婪表现在哪呢？他说：“哎呀，我灵魂啊，这个我造很多的这个仓房，积蓄这个粮食哈、啊，你就吃喝快乐吧。”神说什么？今夜就要你的灵魂。你这预备的要给谁呢？对不对？这是贪婪，你老觉得不够，我老要多，老要多。还有什么？恐惧。紧跟着这段话后面之后，他就告诉你不要害怕。那他是什么？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赏给养活的。地里的百合花明天就丢到炉子里，今天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他讲的一个什么道理？就是不要害怕。你现在还有一种捆绑，就是害怕啊！我总觉得明天没吃的，对吧？我手里赚太多钱，我觉得明天没吃的，对吧？先实现了一个小目标，一个亿，还觉得明天没吃的，有没有？有的，
有的都有。
所以这个和绝对数字是没有关系的。啊，实现了小目标一样可以贪婪，实现了小目标也一样可以恐惧，啊，也一样可以恐惧。所以这个跟数字本身和钱财本身是没有关系，跟牛羊本身是没有关系的，是你自己的灵被捆绑的，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一节和二节他讲的一个意思呢，就是上帝知道亚伯拉罕在这个上面是被对付的，然后亚伯拉罕在后面也的确显示了他被对付的明证。在哪呢？你再往下，就是，他跟罗德说什么？第九节，他会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就是明证。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在乎的不是牛羊，对不对？你要知道，亚伯拉罕是长辈来着。
哦。
这不是我跟你，我们都是弟兄姊妹，那咱们还可能划拳、抽签，对不对？把你跟你父亲，你跟你祖父，你说咱俩划拳，划什么拳？他是你长辈，你应该先让他选。阿门。对不对？但是亚伯拉罕为什么让罗德选？因为他不在乎。亚伯拉罕在乎的东西，等会我们来讲。他不在乎。他不在乎神就给他，
他在乎生命，命要把他杀了。
不，
他
没有我。
他们在一起要争，就纷争嘛。
对对对，他在乎灵里的东西，他不在乎肉体的东西。罗德是属肉体的基督徒的代表。对，那个好，他牛羊和牲畜极多哈，就为什么有十三章的有一节二节呢？他其实从上面沉寂下来，他给你解释了一下原因。然后这样的原因就会带来后面的后果，所以分家，没钱分的时候是不会分家的，必须有钱分。比如说我们一大家子一共才200块储蓄，你说咱分家吧，好分，你100我100，有什么好分的吗？对吧？你说有一个小目标的，那肯定要分家了，对不对？这个算谁的呢？对，所以分家的试探啊，是。一般都是有这个源头的啊。然后三节和四节哈，他就讲他们慢慢就挪了。他为什么会挪呢？就是因为他们的金银和牲畜多了，因为他们是牧羊人。牧羊人的一个代表就是他要去找那个水草多的地方，所以他就不停地要挪他的帐篷。对，这就说明了他们在这个之前他们已经尽了他们的力了。什么叫尽了他们的力？对，他尽量会在一起。对，他不是上来就想分家的。
对，
所以他这不是他的本意，这点非常重要。就是比如说我也是罗德，我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我想到以后搞不清楚，分不清楚，不是，可能是我比较牛，这个牛羊到最后，对吧？
我的贡献大，
我占
便宜，我先分开。
对对 对, 对，公司马上要上市了，那这个。不过虽然现在不上市，这未来可能上市，但不现在，这公司对我的贡献最大，现早先分开，股权讲清楚，我先拿个95%，对吧？你们五个点，你们四五个人再分，明白吗？这就是人他在骄傲里呢，他一开始就会这么想，
对，
是不是？没错吧？是这个道理吧？但是呢，他们先挪，就意味着呢，他一定是他从来没想过要分，他一定是先找那个水草多的地方先去待着。但是呢，你会看见，因着神对亚伯拉罕的祝福，神的祝福就是这样，你有多大的器皿，他就给你装满，对吧？ 是不是？上尖下摇，上尖下流，连摇带按，对吧？他这个什么意思呢？十足的升斗，我们以前两米都是那个升斗，对吧？这个升斗没有短斤少两的，叫十足的升斗。上尖上面有一个尖，下面在流，它往下流，然后连摇带按，把使劲的把这个空隙都弄满，这就意味着呢，你不可能再装的更多了。神的祝福永远都是这样的，永远都是船。彼得打了一船鱼，那个描述是什么？
装不下。
那个装不下怎么讲的？
网
险些裂开，船险些沉下去。险些就意味着还没有，但是呢，你再多了就裂了，裂了这个鱼就跑了，你就装不到了，船沉了，啥也没了，这船就白抓了，就到这个极限，网马上就要裂了，不裂，船险些沉了，不沉。好，再讲一个故事，以利亚跟那个寡妇，以利亚说，你去门口408箱的借盆，借器皿。他先问寡妇你们家有什么，他说我就剩瓶底一点油了，再没了，全死了，剩下就弄完这点就死了。他说你去408箱借盆，借完以后呢，你今天晚上从那个湖里往外倒。他说你不要少借，他有这个词，他说你不要少借，你尽可能的借，你能有多少器皿要多少器皿，今晚呢把你们家全摆满，然后开始倒，湖里往外倒，一个一个倒，最后所有器皿装完了，壶就倒不出来了。明白什么意思吗？
就把你空出来的给装满了。
对，上帝的祝福就是这样的。所以一二三节很重要，它是上帝的这个道，它从来都是不变的。很多人都说旧约是一个神，新约是一个神，他就不认识神。这个神从来没有变过，他以前是怎么样，他现在是怎么样的。他以前怎么祝福人，他现在是怎么祝福人。就是你有多少器皿，他就给你多少祝福，一定是到把你装满，装不下了，再装呢，你就
裂了，
哎，就破了，就裂了，他就不给你。所以，这里面讲到的例子就是，罗德、亚伯拉罕，哒啦啦啦啦，去了一个水草多的地方，对吧？哎呀，这下够了，你看我们一共100只羊，这水草足够。过了两年，发现一下变500只羊了，又不够了。是不是？是这个道理吧？
对。
然后又去找，直到有一天怎么样？他们对，到第五
找不到地方了。
对，到第五节
像蒸了，已经蒸起来了，不够了就。
第五节和第六节，他说什么？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什么？
财务
他们财物甚多，就多到一个程度呢。容不下了，这时候呢，人的试探就出来了。人试探出来，出来在哪呢？就是当你要面临分开的时候，你里面到底在乎的是什么，就会被显明出来。所以神，这样的事情对人可能是个试探。但是呢，它的结果哈，它会变成一个神的试炼，它是 test， 就是人能胜过试探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一个试炼。对于亚伯拉罕来说呢，这就是一个试炼；对于罗德来说，它就变成一个试探，因为罗德没有胜过他。因为在这种时候，你到底在乎的是牛羊，还是邻里的连结，还是亲情，就显明出来。就显明出来。大家要知道，在那个时候有个背景呢，是亚伯拉罕是没有儿子的。
嗯，对。
然后罗德是他哥哥的孩子，他哥哥早年就死了，所以从罗德小的时候，亚伯拉罕就带着他，这就有一点像呢一个侄子
过继
给他了已经。
对，
这样的关系哈，其实是非常亲的。且不说这个是侄子。更何况这个侄子已经没有父母了，对，所以这个就像罗德的亲儿啊，不，就像亚伯拉罕的亲儿子一样，啊，这个关系不是一般。你不要认为这就是他雇的一个工人啊，有一点这个劳动感情啊，不，但不是这个概念，这是有很深的亲情在里面。
当儿子，
当儿子，他就是个儿子。所以在他没有以撒之前，在他没有以实玛利之前，这就是他的儿子。啊，至少亚伯拉罕是这么看的，罗德肯定也是这么感受的。啊，但是呢，我们人，我们里面真正在乎什么，在这个当口他就会显明出来。然后你们往下看，那地容不下他们哈，当时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还有人也在用这个草地，所以他们的那个产能是有限的。对，他不能用把别人赶走，因为他赶不了嘛，他打不过人家嘛，啊，那只能相安无事。大家这个时候呢，他就自己必须得去找新地方。第七节后半段他就讲到了他们两个人的牧人就开始相争了。大家知道呢，那个时候啊，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家族。什么概念呢？你要知道亚伯拉罕去救罗德的时候，他能从家里找出381个精壮的壮丁来。等会我们对吧？
对，
318个精壮的壮丁来，这就意味着他们家的男丁肯定不止这些数了，对吧？比如说他把老王找出来，老王是精壮的，但可能有个，比如这 Harold 也是男丁，他就找不能找，他跑不动路，你知道，年纪大了。他有没有老仆人？有的，肯定有的。所以你数数算一算，7800号人的是随随便便有的啊，因为你还有男人，你有女人的嘛，你不可能只有男人嘛，对吧？还有孩子的嘛，这就是一个小城市了，小镇了，就是。你可以想象吗？就是拔地起营啊，哗啦的一大群人。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不由自主的，他就会有一些分开。就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属亚伯拉罕的那群人和属罗德的那群人，就有一点像什么呢？就像比如兄弟姊妹，我们这边一般都有兄弟姊妹。小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大的时候呢，自己都拖家带口了以后呢。他就不可能像小时候那么亲密无间了，对吧？你这不可能说，哎呀，你的就是我的，哎呀，你不就这么点东西吗？你的就是我的，对，做不到了，对吧？对，但你小的时候，对吧？你可能苗苗拿点哪省东西，拿了就拿了，哪省最多哇哇哭一顿也就算了。但你现在就不是个概念了，啊，可能就一大家子，他可能会有一些纷争的可能性。所以这个背景就是这样。所以在当时呢。亚伯拉罕和罗德他的牧人的相争是必然的，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一级级往上推呢，他就要显明这两个人，因为他们的牧人啊，这都是没有脸谱的，就是神其实不是把这个当做一个主要的技术对象，他其实是在技术亚伯拉罕和罗德这两个人。所以牧人的意见反馈上去以后呢，其实就要显明他们两人的心是在什么地方。然后亚伯兰在八节说的就显明了他的心，他 care 什么？
你那边
对，他说你我不可相争，然后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这有一点像什么？比如我们一家有4、5个弟兄，然后都到了这个年纪大了以后，都成了家，都有孩子了，然后老大的孩子跟老二的孩子打架了，然后这时候老大跟老二说，我们不能相争，我们的孩子也不能相争，对不 对？
对，
这个话是非常非常中肯的，阿们，对吧？就是这个话才是一个家里，这个话才是一个家里的家长应该讲的话，对吧？你们理解一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文是弟兄的，所以眼里有弟兄的才可能眼里有父亲。所以你们要知道为什么神的命令就是两条，爱神爱人，对吧？爱父爱你的父和彼此相爱。为什么呢？因为你若不彼此相爱，你不能说你是爱神的。就像家里有4、5个弟兄，他指着哥哥指着一个弟弟说，我没你这个弟弟，他背后就在说，我没他那个父亲，一样的。 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没有你这个弟弟，他的父亲是不可能不要这个弟弟。阿们，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不管他怎么看，对吧？因为这道理，我们现在大部分是一个孩子，可能前面有两个孩子。那你可以想象你的老大跟你老二说：“我没有你这个弟弟。”你不能想象的。
对，那我会心疼吗？
因为你不可能没有你这个老二。
对啊。
你理解我的意思？你绝对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把这个老二丢出去，说我也没你这个儿子，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当老大跟老二说“我没有你这个弟弟”的这句话，就等同于我没有他这个父亲，是一个概念。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说，因为我们是弟兄的意思就是，我要认你这个弟弟，因为什么？因为我爱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不希望我不认你这个弟兄，因为我们是弟兄。所以你要知道，他说我们是骨肉，原文是弟兄啊，其实原文更准确，原因呢就是他是对着天父讲的。他如果在地上什么弟兄，他明明是他爸了，你知道
对
你知道吗？对，他是他的养子。什么是你不会指着你女儿说我们是姊妹，对吧？你当你这么跟他说的时候，其实你是对着天父讲的，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他就在讲属灵的东西，他就在讲什么？我们不能分开，神不喜悦我们分开。然后他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个时候啊，他事实上呢做了一个比较。他做了一个什么比较呢？就是如果你们在一起一定要相争呢，我们就暂时先分开。但是呢，他盼望啊，其实他盼望的事情是不相争。
对。
对不对？
对。
他希望的东西是不相争。因为你们的这句话其实意思非常深的。因为相争的源头是什么？是牛羊太多了。如果我的眼睛是全部盯在牛羊身上，相争是一个必然选择。
对，
但是如果的眼睛是盯在人身上，不相争身上的，其实对，其实牛羊多不是一个必然选择。
我不要那么多牛羊，
对
吧？对，
没错，我觉得我够了就好了。
对，
可是那羊要生。
我来告诉你，没有关系，你就跟主说呢，这就是我的器皿，我够了。你明白？就像你是彼得，就像你是彼得，你跟主说：“哎呦，你这么厉害，稍等片刻，我还有一个船队在后面，可不可以？我有一帮穷弟兄，好多船呢，好多网呢，
哦、
你知道？你先等会儿，我马上十分钟我就把他们全叫来，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你明白我的什么意思？
就我够，可是我还有
你总有一个度的，你总有一个度。比如那个寡妇突然看见，哎，那你再等会儿。”我再走十里地，我肯定都能把他们接来，你知道吗？神是盼望你在你的心里，你那个器皿里，你认为最好的够了就够了，你不能陷在贪婪里。你们再去读什么是贪婪啊？在那个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出埃及还是民数记，讲到那个他们要吃肉，啊，飞来一大帮鹌鹑。然后他最少的一户人家都抓了十俄米尔鹌鹑，你回头就查到那里，我跟大家讲，十俄米尔不得了，满满一屋子的鹌鹑
啊，
满满一屋子的鹌鹑，
一屋子，
就是最少的，你知道吗？而且是列在营的四周，那这绝对是贪婪，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没有冰箱，亲爱的。
哦，他们准备做鹌鹑肝是吧？
什么鹌鹑肝呀？鹌鹑肝？
他们就腌，他们留着以后慢慢吃吗？
不可能，因为他们要行路的。
嗯，
你怎么背呀？
看到就想拿。
那吃不了，化了也
就是贪婪嘛，
这就是贪婪嘛。老王说的很对。
我以为做腊肉呢。
那腊什么？腊肉一屋子腊肉你也吃不完的，你吃几十年腊肉呢？你怎么可能呢？贪婪呐！
一俄米尔是二百二十公升，
对，
公升，
公升，一个公升它不就是一
公斤？
一公斤嘛，
十个耳就是2200公斤的。
哦，那得多少啊？
两吨多，
两吨多，
是
啊，那可不就一窝老
鹏来了？
它可以抓那么多？
哎，
老鹏来了，
老鹏来了，
两吨。
他可以抓那么多
哇！
对呀、啊，他抓了一整整一天一夜还两天两夜，就长。
安全落起来好像就是在地面落起来这么高，
对。
然后就。